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挪威一名国会议员提名特朗普总统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理由是他在以色列还有阿联酋关系正常化当中扮演的角色。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洋溢的报道。
一位挪威右派的国会议员泰布林吉赫德提名了特朗普总统来角逐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那么他的提名理由是，特朗普总统在促进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关系正常化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泰布林吉赫德呢，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在试图创造国家之间的和平方面做得比历任和平奖的提名人都要来得多。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代表8月13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特朗普总统的见证之下宣布达成和平协议，而白宫在9月9号发出声明，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代表将会在9月15号再到白宫来正式签订亚布拉罕协议。而在9月9号星期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针对特朗普总统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这样说。
Today, President Trump was nominated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recognition of his work in brokering an Israel-United Arab Emirates peace deal. It was a historic deal and the first such deal in over 2 decades. This is a hard-earned and well-deserved honor for this president. The peace deal between Israel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led to the first flight from Israel over Saudi Arabia's airspace to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he signing ceremony for this historic deal will be September 15th at the White House.
而根据白宫所发出来的美国、以色列以及阿联酋的三方联合声明当中所说，以色列与阿联酋两国代表将会在未来数周签署双边协议，在投资、旅游、直飞航班、安全、电讯、科技、能源、医疗等不同的领域合作。而以色列将会暂停对西岸的地区来伸索主权，并且专注于扩大与阿拉伯还有穆斯林国家的关系。阿联酋的外交大臣安瓦尔·加尔加什表示，阿联酋承认以色列是个非常大胆的一步，此举阻止了以色列想要并吞西岸地区的定时炸弹。不过他也说，阿联酋认为这是吞并的停止，而不是终止。而接着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说，吞并西岸的计划仍在台面上，计划呢只是暂时的推迟，吞并计划将会使得西岸的一些地区正式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在另外一方面，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则说，他们呢被蒙在鼓里，并且呢说这一份的协议是个背叛，随之也召回了巴勒斯坦驻阿联酋的大使。此外呢，在美国的选举方面，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星期三前往美国制造业重镇密西根州，在当地宣布他的购买美国与美国制造的政策。他引用数据表示，在特朗普的任内，美国的制造业在2019年，也就是新冠疫情开始之前，就已经进入衰退。拜登提出将会对外包到海外的企业课征新的税，并且对在美国制造的企业提供税务减免的优惠。拜登政策当中呢，还包括要改革世界贸易组织 WTO， 那另外也要对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不公平做法采取大胆的贸易执法行动。那么拜登所说的这些不公平的做法呢，则包括了汇率操纵、倾销价格低于成本的出口品，还有国有企业的不公平补贴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洋溢的报道。
美国宣布本月将从伊拉克撤出更多的美国军队。来看报道。
麦肯锡上将说，减少军队能使我们继续为伊拉克的合作伙伴提供建议和协助，以铲除 ISIS 在伊拉克最后的残余，并确保其不再卷土重来。他还说，这项决定是出于我们对伊拉克安全部队独立行动能力增强的信心。在伊拉克的美军正在执行反恐行动并训练伊拉克部队。目前阿富汗还有8600名美国军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军官周二晚间告诉特朗普总统的随行记者，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消息可能于本周晚些时候宣布。
新上映的迪士尼电影《花木兰》在片尾致谢中国新疆的官方机构以及中共的宣传机构，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网友的抵制，而美国国会议员也发声谴责。下面我们来看报道。 耗资2亿美元的迪士尼动画真人版《花木兰》在还没有上映之前，其实就引发了不少的争议。过去这个周末在全球上映之后，因为制片方与中国新疆有关部门合作，再次引起网上一片挞伐。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也纷纷对于迪士尼不顾新疆维吾尔人权受到侵犯的问题，而与关押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新疆公安部门合作，表示谴责。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一在推特上讽刺地说：“太好了，迪士尼现在在他们的电影里感谢与新疆集中营有关的中国公安部门，这就是他们的社会责任。”另一位也时常在中国问题上发声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也在推特上痛批：“迪士尼现在已经对中国的钱上瘾了，他们愿意做任何事取悦共产党。”迪士尼甚至感谢把人关在集中营的中共流氓，这样的邪恶行为居然是来自于一家曾经是很棒的美国公司。科顿还接连发文说，很不幸的，这已经不是迪士尼第一次这么做。迪士尼首席执行官还曾经表示，为香港受打压的抗议者发声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众议院方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议员也在推特上严厉表态，谴责迪士尼的做法。麦考尔说，美国主要电影制作公司竟然对发生在新疆的残酷暴行睁只眼闭只眼，太可耻了。迪士尼还感谢那些强迫劳动营、文化灭绝和强制绝育等罪行的同谋者，这完全是不可接受的。这已经不是花木兰电影第一次陷入政治风波。早前这部电影的男女主角都曾经公开表态支持香港警察镇压示威者，引起了不少的批评和争议。有美国分析人士称，现在迪士尼这部电影的做法等同于是在将一项反人类罪正常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月哲在华盛顿的电视报道。 迪士尼新版《花木兰》电影引发争议，其中批评者也包括美国的共和党参议员科顿。科顿参议员此前被中国政府制裁，他在香港还有新冠疫情的问题上大力抨击中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It's a scandal to me that we have trained so man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brightest minds to go back to China to compete for our jobs, to take our business, and ultimately to steal our property and design weapons and other devices that can be used against the American people. Getting enough tension, though,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using the pandemic as cover for its crimes against Hong Kong. Under the cover of night, the Communist Party puppets in Hong Kong have enacted a security law that threatens to sweep aside the traditions and freedoms that have made that city such a special place. Whi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n't yet rolled in the tanks as it did in Tiananmen Square, the effects of this law are no less chilling to democracy.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i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outbreak, and it's lying still. And i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cale of this virus outbreak around the world. This outbreak didn't happen in spit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fforts to contain it. It happened because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of government.No longer be in a situation where we are dependent upon China in a pandemic for a lot of our drugs or masks or other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you can look across other sectors as well. We can't be dependent upon China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or for advanced computer technology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uantum computing, or semiconductors. So yes, we do need to break our dependence
o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t is the official United States policy enshrined in federal law that we will not tolerate an armed reunification of Taiwa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mainland.
美国政府即将禁止进口中国新疆出产的棉花还有番茄等产品。此外，全球60个国家的300多个团体集体敦促联合国紧急处理中国的人权问题。最后，苹果最近公布了其人权政策，但是其中国的代工厂却传出了侮辱工人的视频。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政府即将推出新的制裁措施，原定9月8日宣布的制裁令由于日程冲突而延后至本周晚些时候公布。美国海关依据暂扣令可以扣押涉嫌使用奴工生产的货品，以打击人口贩运、童工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海关与边界保护局行政助理专员史密斯向路透社表示，进口禁令适用于全部供应链，包括棉花、棉纱、纺织品与服装，以及番茄、番茄糊与其他新疆出口的商品。这将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所采取的前所未有的行动。人权团体9号的公开信指出，北京当局对内在新疆、西藏和香港严重侵犯人权，在全球各地，中国当局打击人权捍卫者，实施全球性监控，并推进没有人权、损害环境的经济发展项目。包括人权观察在内的联署团体要求联合国停止让人权理事会继续放任中国侵犯人权的行动，敦促联合国立即召集特别会议，设立独立调查机制，以追究中国的责任。今年6月，几十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和独立人权专家也罕见地发表一份联署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压迫基本自由权益，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人权实践进行监督。一段中国工人弯腰屈膝领取被扔在地上的工作证的视频，顿时让苹果公司首次发布的人权政策蒙上了阴影。总部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9月8日对此批评说，这是对工人的极大侮辱和不尊重。在视频中，9月4日新入职工人在苹果代工厂江苏昆山世硕电子厂领取工作证，工作人员一边点名一边将工作证扔得满地都是，而被叫到的工人一个个去捡。次日，为苹果生产手机配件的昆山世硕电子厂发布道歉声明，表达歉意。周二，在给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提姆·库克的信中，中国劳工观察说，他们还收到了关于昆山工厂虐待工人的投诉。
一份报告显示，尽管联合国3年前就对朝鲜实施了制裁，但是中国的边境城市丹东市依然为朝鲜的经济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
这里是朝鲜通往世界的门户，中国城市丹东和鸭绿江对面的朝鲜新义州只有一江之隔，有一桥将两国相连。同时，丹东的金融基础设施在维持朝鲜贸易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院的研究显示，从2014年到2017年，朝鲜贸易将近1/4是通过丹东150家公司进行的，总额为29亿美元。
That may include a lot of illicit trade. For example, the U.S. Treasury has designated, in previous years, many entities that are based in Dandong that have been active in illicit trade.
报告显示，这150家公司，仅其中的10家就包揽了这一时期对朝鲜贸易额的将近2/3。其中5家因与朝鲜政府和朝鲜核武导弹计划的关系而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现在这些公司依然在经营。平壤2017年9月进行了第6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于是对朝鲜经济实施了内容广泛的制裁，包括朝鲜的煤炭和矿物资源的出口。中国对这些制裁表示支持，但报告作者表示，有力的证据显示，丹东公司还在继续从朝鲜进口资源。
Revenue generation through coal exports, that would then be funneled through front companies in Hong Kong that shared identifier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such as phone numbers and locations. and office locations. Some of these companies would send items to Syria, Iran, Myanmar, countries that have had previous previous reported military relationships with North Korea. And then those companies would then procure items and send them to North Korea.
其中包括受国际制裁禁止的军民两用物品，例如先进的机床。
There's a whole range of things, and it's difficult to say for certain what is for the nuclear program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and what is not. In terms of illicit trade going on right now, it is hard to say because the trade figures have stopped being reported by China.
报告作者说，丹东的公司让朝鲜得以绕过制裁，让人对中国贯彻北京方面的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措施提出了严重质疑。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在一名实验参与者生病之后，英国的一个新冠疫苗的临床实验被叫停，但是有科学家表示，新冠疫苗可能和这位参与者的疾病之间没有关系。
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周三宣布暂停试验，原因是一名英国的疫苗试验参与者生病，据报道是罹患了脊髓炎，这名参与者有望恢复健康。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被认为是世界几十种疫苗中最有希望的疫苗之一。该疫苗经过成功的早期试验之后，最近几周进入了三期测试，参与者包括美、英、巴西、南非的30,000名志愿人员。科学家强调，目前尚无迹象表明参与者的疾病与接受疫苗有关。
You're giving the vaccine to very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and at any given time,randomly by chance, it's quite possible some of those participants may have health problems that happen to come up. So I think it's normal to expect to see these events, and what's critical is to then pause and to investigate in more detail.
该调查正在进行中，尽管目前还不清楚需要多长时间，英国卫生大臣试图向公众保证。
It just shows how much of an emphasis we put on the safety of the vaccine, even though, of course, we're all desperate to see it work.
这个星期，美国和欧洲的九家领先疫苗开发商发表了保证其疫苗安全标准的承诺。美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启动了神速行动，投入将近1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加速疫苗的研发，计划明年1月完成。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通知全国各地的卫生部门在10月之前准备疫苗接种计划。全球范围内至少有7种疫苗正在接受成千上万名参与者的三期试验。
It's a slow process because it depends on how many people are being infected, and of course that's spread across various different regions. And in different regions, you know that the number of cases every given week is varying from week to week.
即使疫苗获得批准，科学家表示，推出疫苗仍需要时间。
We need to make large amounts of the vaccine. We need to fill it into little glass vials, and then we need to distribute it, and then work out how to actually vaccinate people.
迄今为止，仅一种疫苗得到批准，那是俄罗斯的卫星五疫苗。俄罗斯政府表示，将从10月开始在俄罗斯人口中推广。由于该疫苗尚未进入三期临床试验，专家对这种疫苗的安全性提出了担忧。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国的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一些美国的大公司正在采取措施，积极鼓励员工投票。
随着美国大选投票日的接近，一些公司注意到有关可能压制选民和减少投票站的严峻警讯，他们采取了积极做法，以疏解预料会混乱的2020年总统选举。像推特和苹果这样的公司将给员工带薪假去投票，星巴克和老海军公司则敦促他们的员工在当地投票站当志愿工作者。其他公司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像耐克、雅培实验室和高通公司这样的企业和其他800家公司计划参加一个由公司执行长领导的名叫投票时间的两党活动人士团体，他们鼓励各个公司至少给予员工几个小时去投票。关切黑人选民遭到压制的星巴克敦促他们在美国的20多万员工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做选民登记。星巴克执行长凯文·约翰逊在8月27号的内部备忘录中说，在投票日之前或当天，员工都不需要在轮班或投票之间做选择。确保员工放假去投票的规则各州有所不同。在这个时期，邮寄投票已经成为一些人的替代选项，但关于扩大邮寄投票的党派斗争已经威胁将打乱这个政治程序。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近半数选民担心美国总统选举时投票有困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皇室跆拳道馆已经在纽约的法拉盛开业了近30年之久，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它的故事。
将近50年前我已经黑带子了，那时候没有奥运，我的学生打了奥运金牌，我教跆拳道教45年以上，已经是祖师爷级了、哎、那时候全美东地区就是只有我一家中国人开的跆拳道馆。在梦中里面看到的那情景，就是现在的学生离我想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很远很远，所以我接着说这个才起步。真的很担心心理上面有接班人的问题，助手的问题，教练的问题。
I've been training in school since I was 11 years old, and I started probably teaching classes when I was 14 or 15 years old.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Push yourself, push yourself.
The one thing that I really learned from him is that when you really feel passionate about one thing, it's in your heart. There is no life challenge that you cannot conquer. For him, it all starts with martial arts. He's a Taiwan national champion. BABS is a complete different skill set. Master Wan was basically a first-time business owner. He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run a business and how to still have the martial arts values throughout the school. It took him right now 32 years to figure it out, and I think he's still working on figuring it out.
最早开始开道馆是在加拿大，加拿大那边有很多回忆，但是我开道馆来很辛苦，最辛苦的一段日子。我在还没出发之前的前一个礼拜，刚好我们台中到协会开会，我说我现在要去强滩登陆亚美利坚共和国，打不死我一定带领你们共同登陆这一块处女地。后来才知道，哇，原来是这回事，真的是没有暖气，没有冷气，地下室那窗户这么小一个，打开的时候，那血有时候飘到你脸上又把你叫醒回来，关起来又怕闷死在里面，因为很小，房空间很小很小，怕闷死在里面，所以呢，每两个小时都转闹钟转一次，把自己叫醒过来，然后再去睡觉，再等两个小时再叫醒自己。当人在受苦的时候，不会觉得自己那时候受苦，都是常常是过后回头想说：“哎呦，这种让生活怎么我可以支撑得了呢？”才走过来。每次经过那边的时候，就叫143号。创业开始都是很辛苦的，要收拾第一个学生最辛苦。那时候总共才6个学生而已，大家都像真的是像我们师徒制这样子。那个时候教学生在同的时候是打骂教育的，我越骂你是越好的，是表示我重视你。因为现在学生年龄层越小，他不一定接受你这种观念。我如果教课，保证学生跑到没一个。以前那枪上的学生跟自己家人一模一样的，跟现在的学生，我也许很多都不认识。过去了没有办法再回顾了，对不对？有时候真的是有一种看现在的情况，有很多会怀念对过去的那段情感，那种很浓厚的情感，那种革命情感。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是师傅跟徒弟，我们这边只有学生跟教练。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